姊妹，主日平安。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曾有一段关于犹太人、希腊人以及基督的门徒的精辟论述，是这么说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佐证的实例之一，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对神迹的执着。今天依旧有人执着于此哈，但求神迹就一定是好的、值得肯定的吗？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为看得清楚，我们就先从这段经文的背景说起。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大大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主啊，求你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中被更新，信心被坚固。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11-12章记载了众人对主基督耶稣及其所传天国福音和所行异能神迹的反应。使徒约翰尽管一时疑惑，但至终被主坚固。加百农等地的芸芸大众则无动于衷，不怎么关心这个人和这些事，就像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文士和法利赛人作为民间的宗教领袖，本应当是最先认出并引导百姓认识主基督之人，但他们却恰恰相反，不仅处处与主为敌，甚至呢因亵渎圣灵而犯下不可赦免之罪。为什么会如此令人不可思议呢？原因无他，实在是因为他们心里充满了恶念，所以就从言语和行为中表露出来，结果就是难逃神的审判。今天的正道经文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呢是法利赛人求神迹及主的回应，后半呢则是主耶稣所做的两个对比。故此呢，以下的正道就以呢回应和对比为题来展开。我们先来看前半部分回应。你可能有疑惑，文士和法利赛人既然与主基督耶稣敌对，为什么又要求主显神迹呢？难道是真要相信，或是仅仅出于好奇吗？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从他们所要的神迹说起。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里所想要看到的神迹，并不是主此前已经多次行过了的，诸如赶鬼、医病，甚至是死人复活这一类。因为呢，他们认为这都不够，而是在他们看来能确实无疑的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具有超然神能，至少得像当年摩西在旷野从天降玛拿这一类的。由此可见呢，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看神迹，而是在质疑主基督的身份与全能，要求主自我证明。因此一点呢，就可以判定他们用心不良，只不过是换了一副面孔继续与主为敌，试探主而已。进一步说，即便有更大的神迹显在他们面前，难道他们就会改变而相信吗？主基督前面刚说过，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既然已经存着不信的恶信，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审视主耶稣，无论什么神迹都不会改变他们的。因为呢，神迹并非仅仅在于事实本身，同时也在于如何解读。法利赛人不是已经把鬼王搬出来了吗？这也是我们当异常警醒之处。因为同样的事实，若心态不同，解读不同，结论可能就大异其趣了。更不用说，还有些人根本就不关心事实，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了。照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的逻辑，主若不行神迹，就是没有能力；若行神迹，就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邪灵。反正就是不认你是弥赛亚。这就是故意试探神、玩梗与悖逆了。难怪主斥责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了。当然也不排除这其中可能有少数只是出于好奇而求神迹的人。这样的人尽管恶意没那么深，但依旧算不上敬畏与谦卑。神迹难道仅仅是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吗？是让我们因着奇特的经历有资本炫耀，以致成为高等吃瓜群众吗？当然不是。神迹是神做事的记号，为要显明神的作为，或是属神之人的权柄与身份。若果是为猎奇而求神迹，本质呢，同样是试探神。神呢，当然不能被恶试探。主基督不仅没有迎合文士与法利赛人，为证明自己而行神迹，反而再次定他们的罪，宣告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说当下的时代邪恶，是因为这时代的人，甚至包括所谓神的子民，都顽梗悖逆，偏行己路。说当下的时代淫乱，是因为这时代的人不寻求真神，反而敬拜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包括呢自以为是和自以为意，从而犯下属灵的淫乱。这一切从他们污蔑主基督靠鬼王赶鬼一事看得非常清楚。法利赛人将明显出于神的竟然归结给魔鬼，正说明了他们自己是同鬼魔一伙的，是邪恶淫乱的。在主基督的时代，以色列人是神唯一的选民，但他们却完全配不上这一称号。而文士和法利赛人自认是精英，貌似敬虔，但却固执己见，企图呢因行为称义。撒都该人身居高位，却只顾维护既得利益，一直把圣殿变成了贼窝。芸芸大众则浑浑噩噩，只专注于世俗，不关心属灵之事。可悲的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又如何呢？难道不是与他们一样邪恶淫乱吗？今天教会与基督徒世俗化的程度，难道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我们常常对法利赛人大不以为然，但人家至少还追求外表的敬虔，还关心属灵的事儿啊。如果我们自己内外都没有，我们凭什么嘲笑别人呢？我有的时候会思想一个问题，如果主现在降临，我们就能认得出来吗？我们就一定比当年的以色列人更清醒吗？看见别人的问题，指正别人， 许多的时候都不难，难的是有自知之明。求圣灵使我们警醒，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但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却并未被神丢弃，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尽管主没有当场行神迹，但却预言将有大神迹发生，就是不久之后主的复活。这复活的神迹显明主基督耶稣的神性，是唯有神的儿子才能行的神迹，其他人都不行。十字架与复活正是神拯救这邪恶淫乱时代的大能，主基督耶稣就是为此而降生于世。不论这时代如何，不论世人如何回应，神的旨意无人能拦阻，神的大能必定彰显。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肯谦卑，不再固执于自己的那一套，他们依旧还有悔改的机会。同样，任何时代那些因邻里贫穷而寻求真神的人都能寻到。主基督耶稣预言着大神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使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内的所有世人都悔改认识主。主基督耶稣特别以约拿先知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为例，预言自己的死与复活。约拿被困在鱼肚子里的时候曾说，他是从阴间的深处呼求，又说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后来被吐到岸上，恰恰好像从死里复活一般。因此呢，成为主基督从死里复活正恰当的预表。这里的三日三夜一直跨过了三个日子，就如主耶稣礼拜五下午被安葬，礼拜日清晨复活那样。三日三夜不仅要显出主耶稣死亡的真实，而且也是为叫门徒们能以空坟墓相信并见证复活的真实。因为中间隔着一个安息日，门徒无法在那日前往。主强调除复活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不是说主从此不再行神迹，而是不会以神迹奇事向那些心术不正之人证明什么，满足他们自私的欲望。当然了，这些人也难以得到伴随着主的神迹奇事而来的各样恩惠。复活是人子耶稣基督一生最后与最大的神迹。只可惜啊，当这神迹发生以后，犹太人并没有为其折服，不信的依旧占多数。他们甚至不惜为此贿赂守墓的兵丁，并造谣说夜间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并且三番五次的禁止门徒们传讲救主复活的福音信息。当这复活的大好消息传到雅典的希腊人那里时，他们同样不屑一顾。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这一切的事情发生都再再的证明了主对这世代定罪的真确。这实在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神迹奇事，既不要夸大也不要排斥。我们再次强调，神迹奇事是神做事的记号，目的是为彰显神的大能与荣耀，而不是为满足人的私欲 故此呢，凡因心术不正而祈求神迹，就像撒玛利亚的西门，是不会蒙神应允的。就如一个人为满足好奇心，或是为看人的笑话，或为拿人的把柄而求神迹，既都不是正确的心态，也就不要指望神答应你的祈求。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自己不能如此向神求，而且也不能为那些如此存心之人而求。总要记得，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般而言，神迹固然有助于坚固信心，就像使徒保罗三层天所经历的那样。但我们也当清醒，既然是神迹，就不要指望随时随地到处都有。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还算得上是神迹呢？日常的蒙恩之道，就像读经、祷告、聚会、圣餐等等，更是不可或缺的。不要总是盯着神迹奇事不放，那是不成熟的表现。真需要神迹的时候，神从来都不吝啬的。同时呢，也要放置走向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对神迹奇事不屑一顾，甚至以之为迷信。在过度崇尚科学与理性的时代，许多人保持这样的心态，甚至基督徒也不少。但神既是真神活神，就一定会显出他的作为，因此我们就一定会看见神迹奇事。实在说来，这几年我们并不少经历神迹，与教会与个人生命的建造、信心的坚固都大有好处。现在我们来看后半部分，就是对比。主基督耶稣回应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显神迹的要求以后，紧接着做了两个对比，不仅呢是为进一步显出文士与法利赛人的刚硬，而且要再次显明自己的身份，他正是那位神所应许、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更大的先知、祭司与君王。第一个是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对比，这个对比中首先提到的是尼尼微人，就是约拿先知当年受命前往宣告神审判之地的人。当年在那个城里可真是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个大神迹啊。尼尼微人以前肯定不认识约拿，也不知道约拿这一路过来所经历的一切，更没见过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依旧存活的神迹。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因为约拿一直不情愿，于是就没有尽心尽力在一日之内听见了先知所宣告的简短的审判信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便轻浮了。他们互相传告，竟然从全城从上到下都相信并悔改，王呢还为此专门下令，真是太神奇了。结果呢，当然是蒙神大大悦纳，从而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毁灭。原因呢也很简单，圣经记载说，尼尼微人信服神，正应了希伯来书的那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其次提到的是示巴女王，示巴呢大约是今天的也门他仅仅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听说了所罗门王的智慧，于是就不远千里慕名而来，为寻求真智慧而不辞劳苦。他同样不虚此行，借所罗门王得听得见神的真智慧，同样应了登山宝训主所应许的话，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反观犹太人，特别是作为宗教精英与领袖的文士与法利赛人，面对主基督耶稣的所言所行，这个对比的效果就更为强烈了。他们有先知的诸多预言，也一直存着对弥赛亚的盼望，有施洗约翰为先锋，可以做好预备。主耶稣就降生在他们宗教，成为犹太人的一员，在他们中间传道多年，又多行异能神迹，多方位多角度的显明自己就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弥赛亚等等。但令人遗憾的是，犹太人中悔改相信的却是少数，多数人不仅不关心不接受，文士与法利赛人反而因为主不合他们的心意而与主敌对，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与这个尼尼微人或者是示巴女王比起来，差距是何等的大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之事呢？原因就是犹太人不信，心存恶念，正应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第二个是主基督耶稣与约拿先知以及所罗门王的对比。我们知道主在地上的职分正是先知、祭司、君王，本章呢完全了这三方面的对比。这个前面的经文已经记载，主基督曾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主耶稣是天上真帐幕的大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当然就大于地上任何一位亚伦等次的祭司。不仅如此，主基督耶稣还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以自己为祭物，这都是地上的祭司永远无法企及的。所以呢，主基督作为祭司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就约拿书的记载而言，作为先知，约拿既不顺服，也不忠心，祭司受了管教，经历了神迹，依旧心不甘情不愿，不过勉强为之，多少带点反面教材的意思。当然哈，约拿日后一定真心悔改了，否则怕是就不会有这卷先知书了。但主基督作为先知却是完全顺服完全忠心的。主自己曾声明，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的祷告依旧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何等的顺服与忠心呢？主基督不仅是摩西所预言的那先知，而且是如希伯来书所宣告的那样的大先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主基督作为先知之大，由此再见一斑。所罗门王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以智慧著称，不辱建造圣殿的使命。以色列国呢，也在其统治期间呢，达至巅峰。只可惜所罗门王的晚年并不忠心，为以色列国后来的分裂埋下了祸根。主基督耶稣作为天国的君王，同样是大卫肉身的后裔，降生于大卫王的故乡伯利恒。他还是大卫的主，因为大卫王在诗篇110篇就是这样宣告的。 主基督拥有无限的圣灵，因此不仅充满智慧，而且他自己就是神的智慧。诚如保罗所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主基督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是永不会朽坏的。主基督耶稣的国并不属这世界，乃是包括历史历代的圣徒，是永远不会废去的。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基督作为天国的君王之大，由此呢，又见一斑。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地上同样有份于先知、祭司、君王的职责。无论得时不得时的传扬福音，宣扬并持守真道，就是尽先知的职责。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就是尽祭司的职责。而彰显神的全能，医病赶鬼、建造教会、拓展神的国度，就是尽君王的职责。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我们在主里的服事，都要求我们顺服忠心。诚如保罗、使徒保罗所表明的心迹，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都要求我们被圣灵充满，依靠神的大能与智慧，诚如主升天前指示门徒的，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都要求我们有属灵的敏锐，常常保持属灵的敬畏与谦卑，明白神的旨意，看得见神的作为，常住在神里面，奉神的名行异能神迹。诚如使徒约翰所言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最后呢，我们以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信中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正道。这短短的三节经文，不仅以我们主基督耶稣一生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一头一尾这两大神迹，宣告了主基督耶稣神子与人子的身份，而且宣告了我们作为主基督门徒的使命，即传扬主的真道，让更多人信服主基督耶稣的名。罗马书一章三到五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哦，天父，感谢你保守以上时光，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主啊，你定罪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主啊，因为我们常常忘恩给你，偏行己路，自以为是，而不能认识真神，也不能顺服真神。为此求主使我们能够警醒，在神面前敬畏而谦卑，主啊，从而真的能够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主啊，你也以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对比来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不要以为我们就强于当年的法利赛人。主啊，如果我们不能时时追求，我们怕是同样要受主你的责备。当你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未必不像法利赛人一样认不出你来。主啊，你也透过这个对比 让我们知道，你是那完全的先知、祭司、君王，不像约拿、所罗门还有亚伦一样。主啊，为此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的信心就更坚固。主啊，你是神完全的启示，主啊，你是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代祷，你也执政掌权，你也执政掌权直到永远。为此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来作为你的门徒，我们来传扬真道，主啊，传扬福音，我们为万人恳求祷告，主啊，我们也建造教会，拓展你的国度，从而使你到来的那日早早的降临，主啊，为此我们也特别的恳求主，盼望主为我们开出路，使我们能够早日的结束我们这目前这样状况，我们能够在新堂一起来敬拜，是吧？我们也特别的为那些征战中的教会，尤其是那些被捆锁的肢体，特别的为你，特别的为他们向你祈求，求主你纪念他们，坚固他们，是吧？我们也把你自己的守望教会放在你的手中，愿你的保守和看顾都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